第三章，欧罗巴的中国趣味与紫禁城的西洋风。自利玛窦入华以来，随着传教士洛邑东来与中国商品出口欧洲的规模日渐扩大，中西文化交流也呈现出交光互影的双向特征。从物质文化层面论，就是欧洲的中国热和紫禁城的西洋风。一、欧洲的中国趣味。中国趣味是指17至18世纪在欧洲的室内装饰、家具、陶瓷、纺织品、园林设计方面所表现出的对中国风格的奇异的欧洲化理解。它的出现成为促进巴洛克风格向洛可可风格转变的一个因素。而洛可可作为一个时代的艺术风格和生活模式，又成为知识界以外的欧洲民众看待和理解中国时所戴的有色眼镜。中国趣味的形成得益于中国商品大量进入欧洲，以及耶稣会士、旅行家对中国文化的反复介绍。中国趣味与中国的伦理、政治、儒学、历史、文字等相比，是非常抽象的东西，归结起来反映了欧洲人在日常生活中对异国情调的追求，而其直接灵感就来自那些从中国进口的商品，如瓷器、漆器、织物、壁纸等。这些东西的造型和绘饰的图案无一不令欧洲人耳目一新，所以有人指出，尽管欧洲的中国风在18世纪中期才达到巅峰，但它早在16世纪葡萄牙商人开始将瓷器等中国艺术品销往欧洲时就开始酝酿了。这一时期有各式各样的中国物产来到欧洲，令人眼花缭乱，忍不住竞相获取。中国商品像是撞开了蒙在欧洲人艺术和审美之眼上的一层雾障，为欧洲人指引出生活的快乐之门，因而大受欢迎。17世纪末，一位作家曾在《世界报》上说，中国壁纸在豪宅中极为流行，房间里挂满最华丽的来自中国和印度的壁纸，上面满绘着成千个根本不存在的想象出来的人物、鸟兽、鱼虫的形象。18世纪初，中国丝绸也已在英国成为风尚，公众审美观被东印度公司的进口商品引导，连当时的安妮女王也喜欢穿着中国丝绸和棉布露面。17世纪末，英国东印度公司运来的一船又一船瓷器刺激了英国和欧洲市场对这类商品的需求。英国上流社会以收集和展示瓷器相标榜，类似的风气在路易十四时代的法国宫廷同样盛行。路易十四也热衷于通过东印度公司获取大量正宗的中国漆器和其他物品，他一生都对中国艺术品及其欧洲仿制品兴趣盎然。18世纪中国风尚在法国的流行就受到17世纪末路易十四宫廷习气的触动和牵引，进口中国商品俘获了欧洲顾客的心，本地的生产者和经销商自然不甘寂寞，出于产品竞争的考虑或借助时尚获利的目的，开始模仿中国的橱柜、瓷器、绣品上的装饰风格，这便产生了中国趣味。大体而言，较早大量使用这些中国器物的欧洲国家也较早开始出现中国趣味。17世纪前夜，先是英国和意大利的工匠模仿中国风格，然后其他国家的工匠纷纷效仿。先是工艺品和日常用品等小物件的仿制，如制造瓷器、丝绸、壁纸，进而是室内装饰与园林设计这些大工程，诞生了风靡一时的英华园林，并在今天留下许多建筑痕迹。最早出现的内部装饰主要为中国风格的建筑，是1670至1671年为凡尔赛宫而建的大特里亚农宫，尽管它只存在了17年就被拆除，却标志了后来席卷法国又蔓延至全欧洲的崇尚异国情调的风气。大特里亚农宫建成之后，此风迅速扩散，在德国尤甚，其宫室无不有中国屋，且一如建造大特里亚农宫的初衷，这些中国屋也都是为王室的女主人而建。1753年7月24日，瑞典王后收到国王赠送的一件特殊的生日礼物，即一座建于德洛特·宁霍勒姆的木结构的中国亭。他描述道，我吃惊地突然看到一个真正的神话世界， 一个禁卫兵穿着中国服装，陛下的两位侍从武官则扮成清朝武官的样子。禁卫兵表演中国兵操，我的长子穿得像个中国王子一样，在亭子入口处恭候。随侍的王室侍从则扮成中国文官的模样。如果说亭外出人意料，亭内也并不少让人惊奇。里面有一个以令人赏心悦目的印度风格装饰成的大房间，四角各有一只大瓷花瓶。其他小房间里则是旧式日本漆柜和铺着印度布的沙发，品味皆上乘。有一间墙上悬挂印度毯，床上铺盖印度床单的卧室，墙上还装饰着美妙的壁屏，绘有宝塔、花瓶和禽鸟图案。日本旧漆柜的一个抽屉里装满各种古董，其中也有中国绣品。厢廊陈设两张桌子，一张摆放一套精美的德累斯顿瓷器，另一张则摆放一套中国瓷器。欣赏过所有东西之后，国王下令演出一场土耳其音乐伴奏的中国芭蕾。所谓土耳其音乐，乃指土耳其禁卫步兵用管乐器和打击乐器演奏的军乐。这座所谓的中国亭在建筑上到底有几分中国趣味不得而知，但显然它就如17世纪末流行的中国屋一样，以内中陈设有关中国的物品而得名。在瑞典这座中国亭里，各种异国情调和欧洲趣味混为一体，不仅是物质上的，行为上亦然。中国文武官员和皇子的装扮，中国兵操，中国芭蕾舞，究竟什么模样？不过是欧洲人凭借一些来自东方的描述和图形，再参照欧洲人的形象和想象力幻化出的中国人物形象。而这一切由欧洲人创造的活的和死的装饰，就成为中国趣味，也成为他们所理解的中国的实体形象。与此同时，东印度公司为了使中国商品更符合本地需求，早早就开始采用给中国工匠提供加工图样的方法。比如英国东印度公司在17世纪末就让中国的工匠加工一些具有欧洲风格图案的瓷器，以迎合欧洲顾客。而英国公司将家具模型运到中国制成漆器的做法，在18世纪初期达到顶峰，这样便形成了中国趣味的另一个制造地。总而言之，这些带有中国艺术观感和手法的欧式图案，与那些在欧洲产生的烙刻欧洲风格的所谓中国图案，都是为迎合欧洲人的口味而诞生的，是文化混合和变异的结果，对欧洲人而言都是异国情调和那个时代理想生活的表达，并且是通过一种变异和夸张的中国图像来表达的。比如18世纪中期进口到欧洲的中国玻璃画，常见的主题是富裕的中国男女在树荫下悠闲舒适的生活，或者中国侍女带着贵族式的无所事事的忧郁神情坐在花园或牧野中，这都是专门设计来吸引欧洲买主的。不难理解，当时的欧洲比如英国已经产生大批富裕悠闲的中产阶级，法国那些被剥夺了政治特权而依然经济富有的贵族则群集在宫廷，百无聊赖地以虚耗光阴为最高追求。这些中国画实则正迎合了欧洲上流社会的追求。